那接下来第二部分我要讲一下箴言，那箴言跟前面其实也是有些关系。箴言我们现在是按着主题来看，今天我们会看的一个题目就是殷勤跟懒惰。箴言十二章十一节说，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却是无知。然后又说，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足受穷乏。类似，对不对？所以为什么类似的讲两次，因为表示很重要。然后在灵意上呢，我们这个自己的田地是可以指什么？指我们自己的心田，我们的心田。耕种自己的田地就是指我们要发展自己跟主之间的关系，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什么样的果子？生命的果子跟工作的果子。就是生命的果子就是我们的性格要改变向主，工作的果子呢就是我们要传福音得灵魂，这是我们神在我们身上呼召我们要结的两类的果子。当我们这样子多结果子的时候，我们灵里面就会得到饱足。所以我们耕种自己的田地，我们就必得饱食。那这个雅歌第一章第六节就说，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我自己的葡萄园是什么？就是我心里面的这块心田。我们需要经营这块葡萄园，要经营这块田地。好，那追随虚浮呢是什么？就是追求这世界上的虚浮的名利啊，这样子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是穷乏的。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啊，都要过去啊，所以这些是虚浮的，但是有一个是永远的，是什么？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啊。所以耕种自己的田地，这是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的。但是追随虚浮呢，就是追求这世界上和其上的情欲，这些都会过去了。然后箴言又说，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懒惰使人沉睡，懈怠的人必受饥饿。这个人就是 无所事事啊，所以就会使人沉睡啊。然后不要贪睡，免致贫穷，眼要睁开你就吃饱啊。这些道理讲说这好简单啊，这我都知道嘛，对不对？这个人勤劳就会有收获，然后就不勤劳的话就要贫穷。这些道理应用在生活上是显而易见的，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看箴言就觉得这太简单了，我都知道，好像没有什么深奥之处。可是呢，如果应用在灵性上面，这是更要紧的。我们在灵性上面的应用，我们常常会去忽略了。我们如果在灵性上面的追求懒惰沉睡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就一定会贫穷，就像是老底家教会，对不对？你说我知道这个道理啊，可是我们却没有在灵性上的追求上面殷勤啊。那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殷勤追求主，我们的灵里面就会富足啊。我们常常警醒，我们灵里面就会常常听见主说话，我们听见主说话，我们就会得到饱足啊，对不对？好，那我们是不是常常有这样子的经历啊？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就表示说我们需要更加的殷勤来追求主啊！我渴慕更多听见你对我说话，我渴慕灵里面要得到饱足啊！夏天聚练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修之子啊！夏天在以色列啊，夏天就是收割的季节，农夫呢应该趁着这个时候要聚练，要收成。所以我们也要在神所指定的时刻做神所要我们做的工，对不对？你要收割一定要在夏天，你在冬天你没有办法收割什么的，春天跟秋天也不行，所以夏天是收割的季节。那现在是神所指定的什么样的季节，我们就要做神要我们做的工。错过这个时机呢，在这个时候沉睡就是最愚昧的人。所以我们知道现在是什么时机啊，现在是大复兴要爆发的时候了，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时候啊要趁势而起啊，要抓住神的这个一脚啊，跟着他一起啊兴起。主耶稣在撒玛利亚就看见人心已经预备好了，知道这个是收割的季节了，所以他 他宁可空着肚子啊，也要抓住机会收割庄稼，传扬福音啊。他没有在收割的时候沉睡，对不对？那时候他遇见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嘛，对不对？那时候他虽然空着肚子啊，他就跟他传福音啊，他不是说啊，这时候肚子饿，这个时候休息一下，等我吃饱了再说，没有啊，他知道这个时间点啊。所以主耶稣对他门徒说啊，你们岂不说啊，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他举目望向田观看啊，他看见人家所没有看见的，他看见庄稼已经熟了。所以主耶稣他非常知道神的 timing， 知道神的时刻，他知道这个时候是什么，要收割了，所以他就收割，在神的时候收割，所以会有百倍的收成。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是神要降雨的时候，我们就要向神求什么，就要向神求雨。所以撒加利亚书十章一节说，当春雨的时候啊，什么时候啊，春雨的时候啊，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啊，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啊。你在别的时候求雨啊，都没有果效，但是当神要降春雨的时候，你们就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啊。这个时候是神要垂听这样的呼求，要垂听这样的祷告啊。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向神求复兴啊，神就要降下复兴啊。当我们知道现在是末世大复兴的时刻，我们就要向神求复兴，并且抓住神给我们的机会呢，传福音，因为这个时候做工会有百倍的收成，会有百倍的收成。在这个关键时刻沉睡的呢，就是宜修之子啊。然后这个所罗门他说啊，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荆棘长满了地皮，刺草遮盖了田面，石墙也坍塌了。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着就领了训诲，在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啊。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也就像是强盗速来，也仿佛像拿兵器的人突然来到一样啊。那时候懒惰沉睡的基督徒啊，会在穷乏当中羞愧，会在穷乏当中非常的羞愧。懒惰人因为冬寒不肯耕种，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所得啊，冬天真的是很冷啊，对不对啊？这个时候在外面耕田耕种不是一个太好的时间啊。可是那个时候就是要耕种的时候，虽然是冷，你需要付代价，不然的话到收割的时候你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收割啊。那懒惰人他很多借口，他说外头有狮子啊，我在街上就必被杀啊。懒惰人说道上有猛狮，街上有壮狮。其实街上有没有狮子啊？是没有啊，当然是没有，没有狮子。但是他会幻想出有许多的难处。我有时候，以前啊，那个我弟弟，我叫他做一些什么事情啊，他就会找出一大堆借口，他说：“哎呀，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他都有一些很多负面的想法啊，消极的想法，认为说这个行不通啊，中间会有很多的难处。我说：“你都还没去做，怎么知道呢？而且这个事情其实也没那么困难。”但是当一个人里面有一些负面思想的时候，他就会有各样的理由跟借口啊。那懒惰人呢就说，哦，外面有狮子啊，是这时候在家里面比较安全啊，出去很危险，其实都是自己的幻想啊。结果拦阻了自己有突破有成长啊。懒惰人羡慕啊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他是光羡慕可是不会得到什么，只有殷勤才能够得到那些收成。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为他手不肯做工。门在枢纽转动啊，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啊。门就是转来转去，就是绕着这个沿在这个枢纽上面转动，他就跟一个懒惰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一样。你翻来翻去，你就是还在床上，就是没有起来啊。所以上面这个图是什么？闹钟响了，他就是不起来啊。就是把它按掉而已。这个懒惰人在床上就是赖床啊。 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向口撤回，他也不肯。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向口撤回，也以为劳乏。哦，好，所以手都已经放在盘子里面了，就是向口撤回呢，也都觉得麻烦。哦，这个是懒到这样子。懒惰人不靠打猎所得的，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打猎都已经打到这个猎物了，但是呢，你却不去烤它，这事情就做一半，对不对啊？这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懒惰人他们做事不彻底，只做一半就收工，就好像一个人捡取了玛拿，却不去处理跟烹煮一样。玛拿捡回来之后，你还需要去研磨、去烹煮，然后才能够吃啊，不是捡回来就没事了。所以呢，我们读圣经也是这样。我们如果读圣经呢，好像是捡玛拿一样，捡回来就是囫囵吞枣。我们只读到什么？我们只读到 logos， 就读到一些白纸黑字啊，可是却没有去默想它。我们没有默想它，就是没有把它化成瑞玛。这就是不靠打猎所得的。我们把这个话念进来了之后，我们还需要去默想它。这就是在考我们所打猎所得的。那时候它才会变成瑞玛，才能够成为我们的养分。殷勤的人会得宝贵的财物，就是殷勤的人他会默想经文，就会得到宝贵的财物，就是瑞玛。好，这个话就会发出光来，成为我们的欢喜快乐。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所以这个伊索寓言，对不对？蚂蚁跟蟋蟀，那这个蟋蟀呢，他认为他比蚂蚁更聪明，他说何必如此辛苦呢，对不对？像我这样子逍遥自在多好啊。所以懒惰人看自己呢，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啊。做工懈怠的与浪费人为弟兄啊，这个就是你没有开源就跟你不节流是一样的啊。懒惰人的道像荆棘的篱笆，正直人的路是平坦的大道。像荆棘的篱笆，意思说他的道是被荆棘所堵住的啊，被荆棘所堵住，所以是行不通的啊。懒惰人叫猜他的人如触到牙，如烟熏目啊。你在起这个火在 BBQ 啊，但是你站的位置不对，那个烟就向着你这样子熏过来。所以这个懒惰人叫这个猜他的人也是这种感受啊。我猜你出去本来是要做事情的，结果你对我来说反而是像这个烟啊来熏我的脸一样啊，或者有醋啊到了牙齿，让牙齿非常的酸一样啊。还有患难的时候依靠不忠诚的人，好像破坏的牙，挫骨缝的脚啊，这都没办法依靠的。你越依靠他，自己会越疼痛啊。仆人办事聪明，必管辖宜修之子，又在众子中同分产业。这就让亚伯拉罕的仆人以利以谢啊，以利以谢就是一个办事聪明的仆人。当亚伯拉罕还没有指示之前呢，就打算把家产全部留给以利以谢，后来他就被派为以撒去物色妻子，他也顺利的完成任务。所以仆人办事聪明啊，他就在众子当中同分产业啊。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殷勤的人的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我们就看到约瑟，他就做事殷勤，他最终得以站立在法老的面前，并且执掌权柄。他在副卫长波提乏家里面的那些老同事们啊，就是其他的那些奴隶呢，却还是站立在下贱人的面前，没有能够脱离那个圈子。所以我们在灵里面殷勤呢，必要站立在神的面前，被他称许，而且能够为神掌权。奸恶的使者必陷在祸患里，忠信的使臣呢，乃义人的良药。奸恶的使者传递假的消息啊，使自己就陷在祸患里。最近不是有个新闻吗？那个谁说这个刘文正死了？奸恶的使者传递假消息啊，使自己陷在祸患里，对不对？后来这个那个人啊，自己就陷在祸患里，自己的名声就毁于一旦，对不对啊？可靠的使者带来好消息啊，好消息就是福音啊，使人得到医治啊。 忠信的使者叫差他的人心里舒畅，有如在收割的时候有冰雪的凉气。这就好像说在炎炎的夏日里面送来的冰品使人舒畅。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敬奉主人的必得尊荣。这英文是说 Whoever keeps the fig tree will eat its fruit. 所以 who wait on his master will be honored. 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做神的工理当受到信徒的奉献。这个就是说看守无花果树的会吃这个树上的果子，因为就是你在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以拢住他的嘴，还有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所以这些做神工作的人呢，他们可以受到物质上面的回报。好，但是呢另外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回报是什么？就是敬奉主人的，这是服侍到神的自己，服侍到神的自己却是得到永远的尊荣。 He who wait on his master will be honored. Wait on 什么意思啊？就是侍立在他的身边，侍立在他的主人的身边，这样的人会得到尊荣。他服侍的就是他的主人自己，就是我们服侍到的是服侍的神自己，而不是只是那工作而已。你服侍那工作，你就可以吃那工作的果子，但是你服侍到神自己，你会得到永远的尊荣。最后你要看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情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因为资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啊。这个是讲什么？这段话是特别适用在传道人，提醒他不能骄傲自满，必须要警醒守望，不容仇敌来偷窃破坏夺去神所交给他牧羊的羊群。因为他说资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啊，这些东西都有可能一下子之间都失去了，被仇敌偷窃掳掠了。所以你需要怎么样？要详细的留心的料理，要详细的知道。这段话其实也适用在这个旧约身上。旧约以前有一段时间他在家里面开了一个这个家教班，结果教得非常好，结果学生很多。后来呢有一个补习班就特别要来挖角，把他那个里面的这个成绩最好的把他叫过去，说你可以转到我们补习班来，你已经交给徐老师的那个学费不需要再你就不用再重新交给我们，你只要来我们这边补习就好了，我们就不另外收你的钱然后希望你能过来。那他们希望那个学生过去之后也能够带其他人过来结果那段时间刚好有一些事情发生，结果呢就让很多学生知道说原来这个徐老师教的是特别好不要到处乱跑所以后来就会才知道这个事情。知道这个事情之后，神给他这段话就是说，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情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你需要知道说这个羊群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免得这个仇敌来偷窃毁坏。所以对于一个传道人来说更是这样，需要了解羊群里面的情况如何他说干草割去嫩草发现，山上的菜蔬也被收敛，羊羔之毛是为你做衣服，山羊是为做田地的价值，并有母山羊奶够你吃，也够你的家眷吃，且够养你的婢女这个讲到什么？这个干草也好，嫩草也好，菜蔬都是讲牛羊的饲料都是讲牛羊的饲料。那干草是象征什么？干草是象征传道人他自己旧的启示跟经历你对圣经、对神的话，你以往的认识、以往的启示，还有你自己以往的经历，过去一些旧的一些见证这些是干草，这些干草可以用来牧养这些羊群、牛群。可是还有嫩草，嫩草是象征新的、新鲜的启示跟经历。所以当他把旧的供应出去之后，神就会加给他新的，因为神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所以你把干草割去之后，就会有嫩草发现。所以我们要常常把里面所有的供应出去之后，神就会一直加给我们新的，这样就源源不绝。所以我们不是只提供旧的，所以在天国里面做文字什么，要把新的旧的都拿出来，那我们需要有旧的启示，也有新的启示，有旧的经历，也有新的经历。那菜蔬呢，山上的菜蔬是象征从别处领受来的亮光跟见证，从山上来的嘛，就是从别的地方去收敛来的，所以我们也需要领受从别人所领受的亮光，还有从别人那边看到的见证，这个也可以用来牧养羊群。那羊羔可以供应羊毛，母山羊可以供应羊奶，那这些就意味着当传道人忠心以灵粮喂养会众的时候，会众的回报能够供应他所需要的一切。那山羊会增加田地的价值，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山羊会增加田地的价值，这个田地在圣经里面就是象征这个世界，象征这个世界，所以在这个田地里面要撒种，就表示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要传扬神的道，所以这个田地象征世界，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所牧养的人会在这个世界上面发光作盐，会发挥他们的影响力。这里只提山羊不提绵羊，为什么？因为当山羊跟绵羊混在一起的时候，都是由山羊来带头的，整群羊有山羊有绵羊，在走在最前面的是什么羊？一律都是山羊，这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山羊他们有这种这个领袖的这个天分，所以他们都会带领这个羊往前走，那绵羊都是跟着走的，所以他说提到山羊，山羊会加增这个田地的价值，所以在信徒当中的领袖啊，也会成为这个世界上头有价值的人才，他们会在对这个会在这个事业当中做出他们该有的贡献，为主做见证啊。OK， 好，那欢迎到圣经简报站观看更多相关的视频，还有下载 PowerPoint 档。